到四十八节，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要讲的。 OK， 预备来。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同吃同喝的人。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那些奉耶稣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
都稀奇，
听
见
他们
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
当然站立，我们祷告说啊，求你的圣灵来启示，来鼓励，来医治，来释放我们，借着你的话来建立耶和华的军队。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我们确实感受到神在震动啊，全世界啊，我特别觉得好像过去这个礼拜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啊。就举一个例子，上个礼拜四哈，加州有一个 shake out 的一个，就是整个加州有820万人参加一个超级地震的演习。他们假设有一个7.2级的地震，如果袭击整个加州，他们要怎么反应？有820万人，是在礼拜四早上10:20，他就 double 哈，10月20号早上10:20。我看全部都在演习，我看那个三藩市的代理市长他也躲在那个桌子底下，他们就是很认真的这样做。那我那天我也特别注意这个信息，然后到下午大概2:40的时候，哇，我在家里面突然间我的房子整个震动，我说他们的演习怎么这么真实啊，他还可以搞到我们家里面来，我就觉得哇，这是真巧。那到了晚上，我们有4个教会的联合祷告会，我还记得，我就开始祷告，大家他说我们为这边地区祷告，就刚好我来祷告，我一开始祷告地就震动，哇，我说这么厉害啊，还震2次，啊，就是我当时就感触很深，我说这个浩劫要来的感觉，他先演习，后面就来震的，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在震动啊，那。神震动的时候，他不需要自己动，他就是用这个地质的情形。我们也看到整个世界在很多的震动啊！你们有没有看到现在最流行的口号就是要占领，对不对？占领华尔街，占领纽约，占领台北啊，占领香港中环，到处要占领。那占领了以后怎么样呢？不知道，继续占领，就是要占领啊！我看那个很严重，现在在那个奥克兰市政府受不了，他们占领在那边搞得又脏又臭，说立刻解散啊！他们说今天报纸说誓死占领到底，继续占领，所以就是人心思变，有很多的不满意啊！你看那个博客啊，你看那个新闻，他们有正反的讲法，人家占领有占领的理由啊，就人心里很苦，觉得这些大银行家这银行他们剥削人民。哦，好像这些话都听过嘛，50年前也是这样讲，一直是一样的话。其实这个世界，除非有一天那公义的主来治理，是一直在这种循环里面。 他占领了以后打倒了以后起来可能更腐败，一直在不断的。所以神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现象，是不是？那我想在过去这个礼拜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新闻，你们看到是什么新闻吗？有一位格达费上校就被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反应才好。他就是他被打死了以后拖到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面他们就把他放在冷冻箱里面放在冷冻箱里面，然后那冷冻箱旁边都是猪肉啊什么牛肉啊都排在一起，因为天气热嘛，然后那些不满意他的百姓都要去看啊，所以排了好长啊，就看格达费上校的尸体。我想他一生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世界变动得很快。他们说这是阿拉伯之春又倒下的另外一个，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这世界来到一个非常大变动的前夕，这都是一些 sign 让你看到。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上说我们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那个国就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不能震动的意思不是说哎呀我是装进自强处变不惊，你怎么样来我都不改变。 No， 是你知道你是谁。 Amen。 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今天你是神的儿女，神一定照顾你。耶和华是谁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谁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到了这种震动的时代，将来的时代，你怎么能活下去？你就是要靠神的话而活。你是 literally take God's words literally， 你不这样你没有办法，因为你会发现你所靠的都靠不住了。你想利比亚的强人格达费，他怎么会想到他有一天会这样，对不对？你看六个月前他还讲我一定要干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会变的，人的权柄会失去，人的财富会失去，人的健康会改变，都会变动。在这所有的变动里面，我们要抓住那掌权的，就是主他自己。当我们去看使徒行传，我们就得到非常大的安慰。我在使徒行传这个讲，我都特别讲到说神的荣耀大惊异，英文就是 surprised by the glory of God， 就是说你去看到神荣耀彰显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吃惊。我们如果看今天世界的新闻，你很难得到帮助，是不是？你很难得到鼓励。神一直讲说你不要看环境，第二个你不要看你自己，你也不能看你自己。你看自己这么大一个环境，我这么一点点，我能起什么作用？你可以起作用。你跟你朋友说你可以起作用。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他还没有信主，并不代表你跟他传福音是没有用。 Amen。 你知道在一个人信主之前有多少人跟他分享？你可以去做一个科学的计算，可能50到100个人做爱心在那个人身上，到最后一个他才信耶稣。你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就是这个见证。我们不能看环境，我们不能看自己，这是两个要对付要定死的，不然你没有办法被神用，不然你看不到神的荣耀。你去看使徒行传，当主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请问基督教的光景怎么样？不是很好，就剩下12门徒，还有一个辩解了，还一个失败考试 flunk， 把自己老师都卖，卖也不多，卖一点。我常常觉得这犹大真是个混蛋，要卖100两银子，卖30两银子，这么便宜就卖了，太差劲。他老师一点这种不尊重他的老师，我说比较幽默这样。请问那时候光景怎么样？不怎么好。门徒也不知道怎么样，其实门徒根本搞不清楚情况，因为你看他最后问主耶稣，哦，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复兴以色列荣耀就在这时候，他们以为主耶稣现在复活了，要大干一场，可能他们都要把这个以色列国重建。哎，主耶稣给他们回答吓了一跳，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我父所应许啊，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所以后来他们就看主耶稣走了，然后圣经上说他们看得发呆呀，是不是？天使说你们在这边看什么？你们赶快行动吧，你们所看到这个主他还要回来。所以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去等候神。 我相信开始祷告是人不多，十一个人加上那边讲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还有那些爱主耶稣的那些支持他布道团人，后来他们就到120个人。后来神的荣耀来了，是不是？有谁能够想到这么小小的一群人后来改变全世界，而且他们的老师还不在那里，是不可思议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美国最需要的是盼望，但是盼望不能找错地方。我觉得华尔街应该占领，但是占领了以后怎么办不知道。今天美国最需要的是我们都要改变，我们都要被占领，我们要被主耶稣占领。 Amen。 因为我们心里面太多别的东西在占领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有时间给神。我们就看到当神的灵来到那120人身上，那天开始在耶路撒冷城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他们估计最少大概有5000到10000人围着他们听那个彼得讲，所以有3000人信主，那个很大的能量改变。弟兄姊妹们，最难传福音的地方，最难传耶稣基督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你不要以为大使命开始是最容易的地方，大使命开始是最难的地方。那天我讲这有一个人说，哎，牧师你讲的真对，我就觉得耶路撒冷很难。那个讲话的人还不是个基督徒的，他说耶路撒，他就记得一句话，耶路撒冷是最困难的地方。耶路撒，因为他就讲说自己家人最难搞，最难相处，最难跟他见证任何事情。但是神就把他的荣耀显明，对不对？就让那120个门徒看到在最困难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耶路撒冷最难传福音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对，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中心，是最困难的。你看耶路撒冷就像看北京城一样，北京是中国的重要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里面有很多文化啊，这个文化的那个凝聚力跟影响力有时候比政治更大。他有他们的思想，他们有犹太教的思想，他们那些人是最反对耶稣的，他们就是把耶稣除掉的那批人。然后你要在那里来开始你的大使命，传福音很难呢，但是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你继续看这个《使徒行传》第3章、2章、3章、4章，哇，那个教会像吹气球一样很快的发展。他们根本，我就看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策略。你去看《使徒行传》有什么策略？什么策略都没有。彼得、约翰按着时间到圣殿去祷告，有一个人天生瘸腿的，一直缠着他们，要他们，他就把他医好了。他起来，那个人起来跳舞了，所以就很多人来，一下又几千人信主，就是这样子。他们的策略是什么？他们的策略就是寻求神。Amen。 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策略就是要寻求神，不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现在都是这个怎么讲啊？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吧？现在变化太快了。你早上才写完计划， 下午又变一个情况，啊！但是如果你靠神，神会告诉你，神真的会告诉你。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听圣灵的声音？我怎么知道神的声音？”这个就表示你不知道，你要开始操练。你怎么知道你家人的声音呢？你的兄弟姐妹打电话，你还要问他：“请问你是哪一位吗？”那他一定很失望啊。是不是？我们做夫妻的一接电话知道这是师母，师母一听到就我，如果他还说请问你是哪一位，就表示我们两个好久没有讲话，没有沟通了。今天很多人上帝打电话给他，请问你是哪一位啊？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啊？表示你跟神很不亲近。求主来帮助我们， Amen。 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一定要跟他亲近。当他荣耀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因为你老是在靠自己，你老是在看错地方。那我们今天呢也看到，上个礼拜我感谢有两位姊妹在这里分享哈，他们也讲到这个哥林流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那我今天神的荣耀大经意，我就要讲我的题目叫做突破。请你跟你旁边人说，你需要突破。我更需要突破，我们都需要突破，我们必须有突破，不断的突破。我们感谢上帝啊， 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断工作的神。其实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我们那时候认为，哦，中国1949年以后，外国宣教师都赶走了，基督教会就被关起来了，好像神已经离开中国，这完全是错的。他从来没有离开，神是所有的主宰，他怎么会离开呢？只是他的做法改变了。 Amen。 他的做法不一定照你的我的方法。我也鼓励你，我知道我们在这个全国全世界都很困难，你要说现在经济的困窘没有影响的人，这个人要么就是瞎子，或者他太有钱没感觉。有钱的现在很痛苦，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你去任何地方，我一直听到各样的这个故事，但是牧师今天要鼓励你，你呼求神，你依靠神，神一直在做工，但是他的做法不一定照你的方法，尤其在这个乱世，最好不要照你的方法，因为你看得太浅。 Amen。 神知道事情的真相，神知道最好帮助你的方法。无论你是要做生意、找工作、找房子，你的病痛神都在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看，讲到这个突破，那是哪一方面的突破呢？我今天特别要讲到一个观念的突破。首先我们看到彼得还有犹太人一个错误的观念，主耶稣的门徒彼得不得了了哈，他是跟耶稣的，他是可以算12门徒里面的发言人老大，和他同时代的犹太人有着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偏待犹太人，神比较喜欢犹太人，神看不起外邦人，就是所谓的非犹太人们。他们没有公开的这样讲，但是他们在心里面的深处就是这样的相信。他们觉得在道德上犹太人比外邦人高超，在能力上犹太人比外邦人优秀，所以神拣选了犹太人。请问这是事实吗？请问这是圣经的立场吗？是不是犹太人比较有道德？你知道第一个不赞成的就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哎，我在三一念神学院，我讲过这很多次，我还要再讲一次。我在三一念神学院碰到一个犹太人女的，我们在一起讲讲话，她开过两三年后，她就说 You Gentile, 你这个外邦人，你这个外邦人。她还是基督徒，哎，她去三一念神学，哇，听了我很火大，但是我那时候英文不是很好，也不好讲什么，心里想说，你说我是外邦人，你是蛮夷之邦，你是什么蛮呐？你是游蛮 ，barbarian。他们有那个种族的优越感到今天呐。他说你们是外邦人，你知道犹太人看外邦人像什么地位吗？像狗啊。哎，有人说狗也不错啊，这狗在西方是宠物啊，就是次一等，是动物，不是人。他们看不起外邦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蒙蔽，特别对宣教、对传福音来讲。我们感谢主，在罗马书第9章11节到16节，我们一起念好吧？我们看看上帝的立场啊，罗马书第9章11节到16节。使徒保罗在这边解释了一下，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人的。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有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使徒保罗用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做一个例子。当他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好像什么都还没显明以前， 神已经做拣选了，这个很重要。他们两个人的父亲是以撒，他们的祖父就是亚伯拉罕。其实弟兄姊妹们，神并没有拣选犹太人，神是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以后人家问你说他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的拣选犹太人呢，你就跟他说神没有拣选犹太人，神是拣选了犹太人的祖先，那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今天神也可以拣选你，但是你信不信，你顺不顺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神很乐意拣选你，神很乐意使用你，问题是你我的反应怎么样。很多人说、哦、不公平、啊、你看神都拣选他，我不觉得不公平。最主要这边保罗要讲的就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谁，我们没有什么话好讲，因为我们都不够格。神如果没有拣选中国人，神没有拣选皇帝，感谢赞美主，因为神有他的旨意，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因为神没有拣选中国人难过，这大使命最后一棒确实是交给中国人，这是很难的一棒，这都要去送死的。你想向回教徒传福音容易啊，你讲不好他就咔嚓把你头砍掉了。你想向佛教徒传福音容易吗？是最困难的一棒。但是华人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因为是神的拣选。他说不在乎那个被怜悯人怎么样，在乎那怜悯人的神他自己。弟兄姊妹们，我鼓励你，你今天坐在这里听到敬拜神，你要感恩，这是神给你我的恩典。这是太高的这个可能性，你根本不会在这，你就在外面游山玩水做欧这些事情，后来有一天在永恒里跟神永远隔绝，这是神极大的怜悯，这是所谓的拣选。神选召很多人，但是很多人不反应，是不是他拒绝？但是你稍好在你人生有一段时间，你回应这个，你抓住这个机会，你说我神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就开了眼说主啊我感谢你。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故事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彼得和当代的犹太人，他们不是这样想，他们觉得这个犹太人就是优越的。所以当彼得看到哥尼流和亲属密友的时候，在他家他就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根本就不合我们的法律。所以他们是公开的种族歧视，还是合法化的种族歧视。我们华人也不能讲太多，我们也好不了多少，一起悔改。然后呢，我今天要大家看的就是彼得的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上个礼拜两位姊妹有分享了一些，我特别来重温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上个礼拜来这边参加聚会有听到的举手。好，现在考试了啊，请问哥尼流是哪里人呢？哎，意大利人。意大利那时候是什么，属于哪一个国啊？请问他住在哪里啊？大声一点，我要问讲道的人，请问你们两个他住在哪里？撒加利亚。请问他是做什么的？百夫长。是干嘛的？ OK。 好，在今天的军队他大概是连长啊。他是，那这个人呢，他很特别，他有一些特色。你们上次有听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我看你们两位啊，两位讲员，你们讲了一个礼拜，不是一个礼拜，对，他在好怜悯之前还要讲什么？他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我听了 Johnny 讲的前面，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一直问你们，请问哥尼流有没有信耶稣啊？
没有。
哎，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直讲他敬畏神。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你就很敬畏神，我就怕很多基督徒都不敬畏神。你看这个非基督徒，他今天是非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不爱神，是他没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 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个神是怎么哪一位。我相信他是一个被归入犹太教的一位，因为他到申初的时候去祷告，下午三点祷告，他已经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哇，觉得这个人真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罗马这个意大利军团里面军营里面的一个百夫长，不错的，他有很大的权柄，他是一个可以治理别人的，他有生杀大权的人，但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他又多多的周济百姓，他很注意穷人，他很有爱心，然后说常常祷告神。哈，我也听了上礼拜天讲员讲的，说你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祷告，这个人还不是基督徒就祷告神。我想亚伯拉罕在被神选召离开乌尔之前也是同样的情形，亚伯拉罕跟神有通话，虽然他还不太清楚那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看到哥尼流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各地各处都有敬畏神的人，哪怕在多黑暗的时代，不是只有你跟我。我们不要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神在各地都有一些爱他敬畏他的人，哪怕他们对他认识不多，而且神可以使用你去把真理跟他们分享。第二，我们看到哥尼流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到八节就说，有一天下午三点的时候，哥尼流向神祷告，有神所派去的天使向他显现，神就跟他说，你的祷告跟周济穷人的善行已经达到我的面前，所以神要给他一个回应。你既然这么样渴慕我敬畏我，我要更进一步给你一个突破，我要让你更多认识我是哪一位。然后神很特别哦，他要让另外一个，你看到神做事很有意思哦，神可以直接跟哥尼流就讲就好了，我就是谁谁，我对不对？上个三十分钟的课就完了，神还要叫他派人跑到约帕去找一个俏皮匠西门家里面住一个人叫彼得。哎，这个也奇怪，这整个事情挺复杂了，还写了十章，写那么多节。我告诉你啊，哥尼流，我就是上帝啊，我跟你上课。你们觉得上帝上课是不是最快的？他自己讲他自己嘛。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很奇妙啊。神喜欢跟你做同工，就是哎呀，我没有口才，神说我就要用你没口才，我知道你没有口才，你才会靠我。你讲话结结巴巴，然后那个人就被圣灵充满。你们还押韵了，前面结结巴巴，后面圣灵充满，哎，就很奇的，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好麻烦？哎，就是这么麻烦，一点都不麻烦。神有永恒的时间，他一点都不觉得麻烦，他就这样做事，他就要使用哥尼流。下面那三个仆人，神要使用彼得，彼得去还带很多人跟他去，神做事有他的方法。所以你可能在祷告，你在寻求，我们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有很多的需要，但是你好像觉得神还没有回应你，因为神他做事有他的法则，有他的奥秘，他有时候不是像你想那么简单一下就到成，他 involve a lot of people。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奇妙的测试。一个人开始经历神，他会觉得很兴奋，因为神很奇妙。的关键就是你不要老是就是挂在你要的方法上面， Amen。 你老是挂在那，你就会非常沮丧，你就会 depress， 因为只是老是不这样子，因为你的方法不是最好。神一直讲，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高到那么高，我的意念道路就是高过。所以他，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看到哥尼流是一个顺服的人，当神跟他这样讲，他立刻就派两个仆人还有他一个侍从兵，就立刻，而且是近前的侍从兵，就是跟他一样敬畏神的一个人。换句话说，他找了三个比较属灵的人，你找一个属肉体的人，属血气人，一去请，讲话呢很大辣辣的，也没有神的灵，根本就找不到彼得，彼得也不会来，因为这是属神的事。弟兄姊妹们，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都不认识耶稣的人，天使向他显现，这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使徒行传第十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你不要忘记，彼得是使徒里面第一个，彼得的立场会决定当初教会的立场。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讲到的是彼得，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他是发言人，他代表教会的立场。 Amen。 如果教会对外邦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不能接纳的，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这个福音传不出去，大使命第一步就没办法做成，这是非常关键。我们又看到他是一个有名的好人，当这三个人去见彼得的时候，他们介绍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换句话说，所有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通通认识哥尼流，这个人不得了。所以上帝说一个人是敬畏神的人，他不随便说的，这是一个有名的被大家所认知的好人。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有行为表达出来，不是只有属灵，他跟人的相处，他在人当中会被人尊重。第四个，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就是受教的人。当哥尼流派人去请彼得来的时候，他立刻把他的家人跟亲密的朋友通通请到他的家里面，他们在那里等候。然后当彼得来的时候，他就在他面前俯伏要敬拜彼得，因为他觉得这是神派来的使者。然后当彼得来的时候，他就说，请你，我们要在这里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你要知道哥尼流蛮属灵的，他在灵里面很敏锐，他知道这个彼得神要他去找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这是神有话要对他们讲。然后我们第二个看到，第一个是彼得的错误的观念，第二我们看到彼得的这个超自然的经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超自然的经历里面，第一个是讲到哥尼流这个人，第二讲到彼得的异象。这边讲的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经文讲的也很实际。彼得，请问彼得是什么时候到屋顶上去祷告？那中午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哎，彼得中午的时候到，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中午到上面去祷告，他是不是要进食祷告，或者他进食祷告太饿了，他就到上面去。然后他说，这边说他就饿了，饿的时候是神给他一个，他魂游向外，神给他一个异象。请问这个异象跟吃东西有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小心一点啊，神给你一个异象，到底是你好吃啊还是异象？那异象有炸酱面卤肉饭辣椒啊，这试探。然后他说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坠的四角是吧，我这看不清楚。哦，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换句话说，照犹太人的摩西的律法，这些走兽，四足的走兽，还有那些昆虫，还有天上的那个鸟是不能吃的，是不洁净的。但是他听到一个声音怎么说呢？宰了吃。彼得怎么说呢？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彼得不错，彼得遵照神的律法。但是神怎么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一连有几次？神讲话三次，讲完了就收回天上去。所以你们也小心一点，神跟你讲一次两次三次你都不听，他就不讲了，他就收回去了。请问神有跟你警告多少次啊？他提示多少次啊？无数次，大概是不同的事吧。这边我们看到彼得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常常有人在问说，牧师，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神给我的启示，是神给我的意象，是神给我的带领，还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我自己的冲动，还是我自己的需要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多重的印证，弟兄姊妹们，要多重的印证。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给你发一个预言啊，一个人你在 parking 的时候突然在 parking lot 的 prophecy 来，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是谁，就跟你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上帝说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说上帝说，你一定要有印证，而且要多重印证，而且最少要三个印证，两三个见证人。 Amen。 尤其你买房啊，人生的配偶啊，这种大的决定，你要很多的印证，你最好要有神话语的印证。很多人用环境的印证非常危险，环境印证应该是最后一个。约拿要逃避神，不听神的话，环境印证就是完全走错了。他说要逃，哎，一下去就有一艘船在那里，哇，真好。好在哪里？是上了船才知道不好，就上了船以后，他以为上帝只能控制船，上帝还可以控制海，还可以控制天气，还可以控制大鱼嘞，是不是？你不能看环境顺利就哦，这是神的旨意啊！说我要出去抢银行，哎呀，今天很顺，都没有警察，根本就是错的，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嘛，这个你要根据。所以我觉得多重的印证很重要，尤其这个哥林流去见一个外邦人，跟他们传福音的事情。所以有什么印证呢？第一个，我们看到当他正在那里疑惑的时候，哥林流所派来的三个使者就到了，就在外面敲门，就在喊，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看到圣灵的印证，圣灵还跟他讲，圣灵说这个三人来找你是我派他们来的，你要跟他们去。然后这个三个人来找他的也讲故事，讲到哥林流怎么样有这个意象，怎么样派他们来。你没有看到这个印证很扎实的，不是只有我在屋顶上看到一个意象，你可以看很多的意象啊，在挂号意象，很奇异的现象，你看了很多的意象没错，但是那个意象是什么意思，那个意象怎么解释，怎么运用，这就是关键。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它意思，我们乱解释乱应用，后来就受亏损，对不对？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印证。还有呢，哥林流他自己的意象，他有讲他的故事，哥林流的三个使者讲他怎么派他来，彼得自己的意象，然后最后当彼得跟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神当场的印证就是圣灵降临在这所有的听众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赞美神，你没有办法驳斥了。 Amen。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因为彼得将来回去，下一次我要讲的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辩论，因为这事情是很大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个宣教的方向，宣教的目标，福音该不该传给非犹太人，这是不得了的事。当这一切都吻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彼得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他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哎呀，这个很稀奇，你不觉得他的话讲得很稀奇？难道神是偏待的人吗？我们彼得是不得了，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都交给他的人，看到没有？如果彼得都有那么错误的观念，更何况你跟我需要多么谦卑在神面前。我们常常有错误的认识，对神有错误的认识，对神的国度的做法有错误认识。你看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其实神从来没有偏待人，如果神是偏待人的话，他的属性就相冲突的。然后他还说原来各国中得神启，那些行义的，那些什么敬畏神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他以前头脑知道，他现在亲眼看到他有一个极大的突破。哇，当你对神的认识有一个突破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有一个敬畏的心出来。可能你对神的圣洁，你看到神是这么圣洁这么荣耀的一位，你突然就有一个敬畏的心，说哇，原来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其实他这个话很深的，彼得并不是不知道在头脑上神是不偏待，但是在实际里他没看到，他老觉得神就是优待犹太人。第二个，在行动上彼得就说 那神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了，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施洗呢？我们为什么还居守的这个传统？他就立刻做了一个革命性的工作，就是立刻替他们施洗，不断施洗，还留了两三天做门徒训练。你知道他们留在那干嘛？就跟他们解答。一个人刚信主，你看哥林流这么，我就请问大家，哥林流是不是很有影响力的人？整个通国都认识他，他下面有最少100人受他管理，他还有那么多亲属，所以使徒彼得就花时间门徒训练住了几天。那我们下面看看彼得在那边跟他传福音。彼得传的福音里面看到主耶稣是神显明福音的器皿，使人与神和好，这个关键是耶稣基督。第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福音是从加利利开始传在犹大全地，所以神做事情，弟兄姊妹们，是有循序渐进的。神可以一下让全世界人都认识他，但是他有他的选择的方法。阿们。近代传到福音传到中国才多少年？200年而已，近代才200年。因为神有他的计划，他知道人心的动向，他知道每一个民族的动向，他知道他们的特色，神就使用他们在不断的这当中，像接力赛一样，现在就传给华人了。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之一，我们要帮助中国的福音化，还有帮助中国的宣教化，还有帮助中国的信徒能把最后一棒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样才是把大使命完成，主耶稣才会回来。再跟大家讲，主耶稣非常，神非常爱犹太人。如果说今天主跟撒旦在征战，撒旦就是要让神所拣选的民来反对神，他很厉害，他就让犹太人不信耶稣，但是主非常爱他，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支援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是大使命最后的一环。请问大使命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大使命从哪里开始？从犹太人的基督徒开始。所以我们在还福音的债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对象之一。这边也讲到他讲的福音，讲到主耶稣是以他的大能来证实主耶稣所传的道，他周流四方行这个神迹奇事，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边也讲到说彼得跟众门徒他们证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看到他，他们跟主耶稣在一起，他们跟在一起吃饭，他说这个人就是他，我们看到他被钉死，第三天又复活，所以他们是见证人。所以这边我们也看到彼得讲主耶稣的福音，讲到神的救恩是先赐给犹太人，然后再给外邦人。我们感谢主，当彼得如此宣告的时候，哥尼流和他的亲戚密友们就专心地听着，然后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就得到印证。哇，极大的喜乐，那跟他去人都非常的稀奇，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观念，然后大家都有一个极大的观念突破，就是神爱万国万民，神爱各样种族的人。我们当学的功课是什么？第一个，我就鼓励大家，你要珍惜你所有的救恩，你要珍惜你的信仰。弟兄姊妹们，你今天走到这个地步，你能坐在这里，你能够听福音，你能够传福音，你能够愿意来更多的追求，这是恩典。你跟那旁边人讲说，这是恩典，这是恩典。第二个，我们学的功课就是说，你有了恩典以后，你要积极的，要主动的，要有创意的去分享这个恩典，分享这个福音。阿们。弟兄姊妹们，跟旁边人说，你不要灰心，那个人快要来了，他快要来了，那传你传的那个人快要来了，跟旁边讲他快要来了，他可能就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家人，他快要来了。神的快要跟你的快要不太一样，所以我就鼓励你们要积极的、有主动的、有创意的去传福音，不要停止。你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有在这湾区啊！我知道今天 David 跟我讲说他要回台湾，回家看家人。你回台湾传福音啊，你坐在飞机上旁边坐人，有机会你就分享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何伟也要出差，你要见不少的人，你们就把神的大能、神的大爱带去。真的，这就是积极的、主动的、有创意的。你就想到牧师今天讲的信息，对彼得来讲，他那个意象很特别，他的经历很特别，这一切都不是照他的框框能够接受的。这也是我要讲的最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学的功课，要勇敢的顺服神，走出自己的迷失，走出自己错误的框框，需要突破，需要突破，弟兄姊妹们，需要突破。你不要看我们好像人数不是很多在这里，但是我们是门徒啊，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想想你每一天工作的环境，每一天接触的人，里面有人需要主，你就跟他传福音。你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求问神，学彼得，神给你意象，给你方法，印证就做。Amen。失败为成功之母。嗯，有问题，这非常好。接受
得到这个意象，然后呢就有人来敲门，然后这个意象是不是可以使这个品德马上就可以听了那个来的人，三个人来的人的话就跟着他们走。
对，
因为品德可能知道哥底流啊不是基督徒，
对，
否则的话他可能是外邦人，他就不去。
对，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问题是说这个话跟那个就是他做的意向跟他愿意马上去跟那个我那边是不是很有关系？
对，因为我刚才讲了神有多重的印证，因为这不是小事情。神如果要你，我现在跟你们讲的事情是不是什么大事情，就是传福音嘛，你也不需要什么太多意向。你不传福音，那我真的要求神给你意向。你传福音是应该，你每天都应该做，不断的做。但是保罗跟这个彼得跟这个哥尼流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大的，因为他是要跟一个非犹太人传福音，所以神给他很多印证，对不对？第一个，他有一个意象，他正在觉得意象是什么的时候，哥尼流派来三个人就来敲门。那哥尼流那三个仆人就跟他讲他们为什么来，然后其实保罗这个彼得正在觉得是奇怪的时候，这边讲说圣灵亲自跟他讲说，这个三个人来找你是我派他们来的，你要跟他们去。我想圣灵讲得非常清楚，然后他就去见到哥尼流，哥尼流又把他故事讲一遍，然后他就说我现在真知道的时候，他开始传完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就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清楚。不是只有彼得的那个意象而已，因为彼得不太知道那意象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不清楚的事情跟好像你所知道教导差很大的时候，你多求问神，神会给你很清楚的指示。我的意思，我就是说你们不用害怕，你不清楚就多半不是神的旨意，或者你的信心还不到，或者就是 timing 的问题。有时候神要给你一些事，但是你现在还不能承受。我是觉得我们这么伟大的神，难道他能 communicate 都很不清楚吗？我不太相信这个。有人说哎，我不太清楚应不应该开始这个，我不清楚应不应该嫁给他，应该不应该娶他。那你不清楚就不是嘛，不清楚就不要做。跟旁边人说不清楚就不要做。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有一个人有的人一生都不清楚，这也麻烦。每次神让他做什么不清楚，因为他里面有恐惧的灵，对不对？你说你去跟人家传福音分享，要救这个人的灵魂，你只有问主耶稣怎么做法，你不要再说我应不应该救他，主耶稣会很伤心，说你的牧师是谁啊？我将来就很惨，我这个门徒训练做得很差。你传福音就该做了，就是说怎么个做法，有智慧的传。 Amen， 好不好？那我们最后起立，我们结束祷告。我鼓励大家，如果可能 能够留下来参与这个圣诞协和的这个责，我们来参与这个事，一起做好不好？跟英文部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为荣耀的主。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动乱的时代，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就是主耶稣跟他的教导。主啊，你来恩待这一小群，就是你所爱的中文、华语跟英文部这一小群人，求主来施恩怜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让我们真的寻求你，让我们跟你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也天天常常的祷告，我们也不断的跟人分享天国的福音，让我们不灰心。求主继续带领在这个宣教月，让我们通通都摆上。我们也为我们下午一点开始这个圣诞协和的这个工作，你帮助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做，我们就是欢欢喜喜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也求主祝福这50个圣诞礼物能送到不同的国家，当那些小孩打开的时候，圣灵啊，你对他们说话，这就是我们为天国在做宣教，为天国在撒种。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小看工作的小，让我们看重每一份工作，每一份你交给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忠心的去做，每一个你带到我们生命的人你都让我们忠心的去分享你的福音。我们特别为 David 弟兄祷告，未来礼拜要回台湾跟家人在一起，你祝福他，你让他成为你祝福的导管，把你的恩言带回去。我们也为何为弟兄祷告，他也要去亚洲，他要那边要办事情有工作，求主祝福他，你保护他进出得平安，你让他不生病有康健的身体，让他有机会见证神的荣耀，就像彼得一样。主啊，你祝福我们两个弟兄，我们也祝福那些在外面旅行的探亲的，求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没有装备课，下面就是午饭时间。